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欧美经济解封助攻，国际油价逼近二月高峰。获2020麦凯恩奖，蔡英文说是全台湾人的荣耀。美商务部长表示，尖端晶片美国应该自产三成。被推特等封杀几个月之后，川普推出新社交平台。欧盟药监机构开始审查中国科兴疫苗。墨西哥政府表示将会追究地铁干线天桥倒塌事故责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由于欧美经济逐步解封，西德州中级原油价格星期二上升 1.86%， 收报每桶 65.69 美元，是三月中旬以来最高的收市价。布兰特原油同日上扬 1.95%， 收报68.88美元，亦都逼近二月高峰的71.38美元。近期油价缓步攀升，创下2018年以来的高峰，主要反映欧美在疫苗大量接种之后，经济显著复苏，对原油的需求慢慢重返往日增长的轨道。在美国方面，官方预计7月4号之前将会有 70% 的成人接种疫苗。英国方面，首相约翰逊宣布7个星期之后将会解除封锁管制。这两项正面的消息冲淡了油市交易员对于亚洲疫情飙升之后对原油需求下降的疑虑。此外，美国的库存量就大幅下滑，由于投资油井金额大量减少，产量亦都同步下滑，导致油价上升。部分投行预测，鉴于夏天都是用油旺季，下半年油价可能飙升到80美元，主要反映欧洲等地区经济解封，以及很多国际航班重新航运。如果油价再度升到80美元以上，将会是2014年以来首见。全球的通胀形势会更加恶化，这个景气过热的疑虑可能令美联储官员认真考虑取消宽松政策。全球最具声誉的防卫事务论坛之一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4号宣布，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为2020年麦凯恩公共服务领袖奖得主。蔡英文表示，他的获奖并不是代表个人，而是属于全体台湾人民的荣耀，并且强调民主自由就是台湾立足世界的奖章。第13届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年会定于11月19号至21号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市举行。这个将会是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第三度颁发麦凯恩公共服务领袖奖。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表示，蔡总统好荣幸获得这个奖项，对此表示感谢，亦都致诚感谢国际各界友人对台湾的坚定支持。蔡总统亦都强调，台湾的防疫成功亦都证明团结的台湾是有能力贡献全世界的良善力量。已故美国联邦参议员麦凯恩一生都为民主和自由奋斗，并且为提升台湾的安全而努力不懈。该奖项更加是为了纪念麦凯恩参议员坚定追求自由、平等、机会和民主价值而设立。他强调，执政团队必须努力不懈，尤其是在国内外疫情仍然处于严峻挑战的时刻，一定会团结落实防疫，坚定守护民主，并且同共享民主、自由、人权价值的理念相近国家持续深化合作伙伴关系，为国际的民主自由作出最大贡献。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星期二表示，应该大幅提高美国本土生产晶片的能力，这样既可以创造就业机会，亦都可以摆脱对中共和台湾的过度依赖。因为疫情引发的全球晶片供应短缺已经成为抑制全球制造发展的樽颈。他说，我们应该生产 30% 的尖端晶片才能够符合我们的需要。拜登政府建立500亿美元半导体基金的计划。他说，我们承诺努力工作，亦都看看短期内我们能不能够生产更多的晶片，以便汽车制造商能够重新开工。有报道说，要达到三成尖端晶片国产，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持续投资。在短期内，拜登政府正在同台积电进行谈判，以优先满足美国汽车制造商的需求，增加供应。 而因为疫情造成智能手机、电视和电脑等物品需求激增，汽车生产商需要的晶片供应跟不上。美国汽车制造商警告说，如果得不到优先考虑，今年美国的汽车和轻型货车产量可能会有130万部缺口。知情人士说，台积电将会扩大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投资，大规模兴建六座晶片厂。台积电星期二没有回应传闻，但是就表示亚利桑那州投资建厂计划仍然依原定计划执行，第一期建厂规划是月产20,000枚。美国前总统川普星期二推出了一个新的交流平台，几个月之前他被 Facebook、Twitter 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封杀。这个资讯交流平台出现在川普的个人网站，其中包括了他发表的类似社交媒体的贴子，可以被分享到 Facebook 和 Twitter。 目前还未清楚这个网站是不是会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社交媒体网站。目前无法在该网站创建用户账号或者回复川普的贴子，而川普是唯一的发帖人。川普最新的一个贴子说，看到关于伟大的怀明俄州好战分子荔枝撤离的最新民调结果，令人感到温暖。他们从来都不是几喜欢他，但是我敢说他再不会参加怀明俄州的选举。自从被各社交媒体巨头的平台封杀以来，川普一直依靠发送电子邮件来发表声明，并且对某些政治人物提出批评。今年三月，前川普选举顾问科里莱曼多夫斯基表示，这位前总统将会在三四个月内推出一个社交媒体网站。他表示，由大科技公司和取消文化中看到的是，如果你不同意他们的理念，他们就会封杀你。我们将会有一个平台，给总统关于美国优先的资讯能够传达给所有人，令其他人有机会加入你，以免费的方式进行交流，而不用担心被报复或者被封杀。欧洲药品管理局星期二表示，已经开始对中国的科兴和中共病毒疫苗进行滚动审查，以评估它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这种滚动审查被认为是中国产疫苗进入欧洲27国的第一步，目的是令欧洲药管局能够尽快审查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数据，这样可以缩短批准的时间，同时保持审查的高标准。药物管理局表示，启动对中共疫苗审查的决定是基于实验室研究和临床研究的初步结果。欧洲药管局到目前为止已经批准了4款冠状病毒疫苗，除了中国的科兴疫苗之外，该机构还正在对其他3款疫苗进行滚动审查。药管局表示，一旦得到疫苗的相关数据，专家将会对数据进行评估，以决定疫苗的保护作用是不是大于风险。这个星期一，世卫组织助理干事玛丽安热拉西蒙指出，世卫组织将会在这个星期决定是不是批准2款中共病毒疫苗用于紧急用途，但是在获得世卫组织认证之前，中共已经向全球几十个国家提供了疫苗援助，而中国疫苗的效果和疫苗资讯透明度不断引发关注。墨西哥政府星期二表示，将会对星期一晚发生的地铁干线的一段天桥路段倒塌事故的负责人追究责任。总统奥夫拉多尔表示，调查应该迅速进行，任何事都不应该向公众隐瞒。当地时间星期一晚上10点左右，墨西哥城一段架空天桥倒塌在繁忙的道路，至少造成24人死亡，70人受伤，其中65人必须在医院治疗。这段架空天桥属于墨西哥城最长的地铁12号路线的一段。当天桥倒塌的时候，期间刚刚有一架列车驶过，几个载满乘客的车厢坠下，车厢严重损毁，并且压毁桥下的车辆。墨西哥城的地铁系统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地铁系统之一。路透社指出，地铁12号线是近10年前建造的，而当时的墨西哥城市市长是现任的墨西哥外长埃布拉德。
以下是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G7 外长会议，英日外长举行双边会谈。缩减中国生产 iRobot 与香港建日集团解约。 哥伦比亚对示威民众动武，国际社会同声谴责。众议院小组讨论扩大低碳航空燃料生产方法。辉瑞话，老年人同高风险人群将首次获得加强注射。日本少子化，儿童人口占比11.9%，创历史新低。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5月3日到5月5日，驻七外长会议正在英国伦敦举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已经在3日与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会晤，两国举行了双边会谈。当日拉布和茂木敏充在社夫宁举行双边会谈，双方重申因应中共在东海和南海的领域扩张行动，英日两国国会加强合作，以促进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两国外长亦对北京单方面试图改变区域水域现状的行为表示严重关切，例如中共海警法允许他的海警部队船只在认定外国船只侵犯他的领域的时候开火。他们亦对受到中共侵犯的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人权以及香港局势表达严正关切。会上，茂木敏充欢迎英国在2月正式提出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以扩大贸易领域的合作。今次的外长会议结束之后， G7 领袖高峰会议将定于6月11日到13日在英国的康雅尔举行。美中贸易战引起的外资撤退潮仍然在继续。美国扫地的机器人大厂 iRobot 礼拜二毅然同合作多年的香港建日集团分道扬镳。建日股价随后在港交所大跌，收盘下跌16.8%至0.94元港元。建日集团在礼拜二提交的文件显示，该公司的一个重要客户，即一家专门生产扫地机器人的美国领先技术公司，现在终止与建日集团的服务合同，并指出截至2020年3月，建日有55%的年总收入是来自这名客户。建日表示，客户终止合同是希望他的投产地点能够分散，并考虑到中国的生产成本正在上升。在美中紧张关系不断加剧的情况下， iRobot 公司近年开始逐步将生产转出中国。他的执行副总裁兼财务官朱利泽勒礼拜二在电话会议上表示，通过转移生产链可以消除美国当前对中国产品货征高关税的风险，和减轻仅在中国集中生产所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近来哥伦比亚连续几日的反政府示威中已经酿成多人丧命。联合国官员形容这个是该国维安人员过度使用武力的结果。事件亦遭到国际社会谴责。法新社报道，官方资料显示，哥伦比亚民众在同维安部队的冲突中共有19人丧命，846人受伤。自从4月28日开始，有几万名哥伦比亚人走上街头，一开始是反对政府提出的新税制改革，后来更演变成是对总统杜克政府的示威。抗议民众礼拜二在全国几个地方塞住了道路，同时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和该国西部的卡利展开新的抗议活动。而哥伦比亚国防部则在全国各地部署至少47000名军警，但在卡里就有700名军人、500名镇部警察，并派有1800名其他类型的警察和2部直升机。卡里是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亦是受到这波动荡影响最严重的地方。在政府对民众开火事件发生之后，包括联合国、美国、欧盟和人道关怀组织都已经同声发出批评。由民主党领导的国会众议院一个航空小组委员会的成员礼拜二和生产燃料协会和航空工业集团举行网络会议，讨论扩大低碳航空燃料生产的方法。今次会议是立法者广泛推动气候和能源立法的一部分。 拜登政府要求迅速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并在2050年前使美国经济达到零碳排放。生物燃料协会代表大约30家公司，而航空工业集团则代表大约10家航空公司和交付公司。两名知情人士表示，今次网络会议旨在向众议院航空小组委员会成员介绍所谓的可持续航空燃料。这个是一种使用动物脂肪、用过的食用油和植物油制成的燃料，可以替代传统的航空燃料。不过这种燃料制造成本高昂，需要政府补贴才能够具有竞争力。拜登政府上个月发布了一项新的税收提案，其中包括对可持续航空燃料的税收抵免。辉瑞公司首席科学官 Dalston 在星期二的财报电话会议上说，预计老年人和有潜在健康状况的群体等高风险人群将率先获得辉瑞疫苗的加强注射。实验数据显示，辉瑞的两剂疫苗在完全接种两个礼拜后，对新冠病毒的防护率可以达到 95%。但是研究人员亦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开始看到疫苗的强大保护作用在逐渐减弱。辉瑞首席执行官布尔拉之前表示，公众在完全接种疫苗后的12个月内可能需要加强注射第三剂疫苗。大家可能需要好像注射流感疫苗一样，每年都要注射新冠病毒的疫苗。上个月，白宫疫情应对小组的高级顾问 Slavitt 说，白宫正在为加强注射做准备，拜登政府已经考虑增加疫苗供应的必要性。5月5号是日本儿童节，根据统计，日本未满15岁儿童人数大约是1493万人，已经连续40年减少。儿童占总人口比率同样连续47年下滑，较去年减少 0.1 个百分点，达到历史新低。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从儿童各年龄层来看，12岁到14岁约324万人，9岁到11岁约314万人，6岁到8岁约298万人，3岁到5岁约292万人。可以看出，年龄越低人数越少。如果同国内人口总数逾4000万人的主要国家相比，美国儿童占总人口比率约 18.6%， 意大利约 13.3%， 而日本儿童占总人口比率则是 11.9 个百分点，排名最低。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星野卓表示，如果目前的趋势不变，日本总人口将在2049年时跌破1亿人，比原先预计的时间提早4年。另一方面，很多国家都在努力扭转出生率下滑的趋势，好像意大利今年7月计划开始将每个月发放约250欧元的津贴给21岁以下的民众。日本首相菅义伟亦考虑设立儿童局，以因应形势发展。